RCI 特别系列节目《家中建交五十年》。各位好，欢迎来到家广中文台《家中建交五十周年》特别系列采访节目。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一位作家，一位记者。他是1949年之后前往中国留学的第一位加拿大人，他的名字叫做黄明真。
Well, actually, I was the first. Usually you can't say that, but the first. And it was in 1972, before formal student exchanges.
黄明真说，通常你不太好意思说我是第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如此说，我是第一个留学中国的加拿大人。加拿大著名华裔记者、作家黄明真出生在蒙特利尔，他的父亲在当地小有名气，开着一家中餐连锁店，非常受欢迎。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关注中国，他对毛泽东思想深深的着迷，他自己承认自己曾是一个疯狂的毛主义者。他解释说，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大陆是天堂，没有贫困，人人平等，男女平等。1972年，正在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读亚洲研究的黄明真，趁着暑期去了中国，结果在那里一住十个月，并且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国和世界是完全隔离的，拿到前往中国的签证非常困难。黄明真说，他当时的一名同学也申请了签证，但是因为不是华裔而被拒了。他在中国一边旅行一边四处打听，希望找到学习中文的机会，但当时的学校都因为文革期间关了门。他很耐心地住在北京的华侨大厦等了几个月，最终得到通知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他立即给父母发去电报，留下来了速记前来。黄明真表示，是经过了中国政府最高层的批准，他才被允许在中国读书。他是1949年之后最早在中国留学的两名外国学生之一。
There was another Westerner there, an American Chinese, and her name was Erica Renjun Ray.
另一位和他同期进入北京大学的就是任俊瑞，第一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留学生，现在是美国的应用数学专家。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黄明真意识到自己人生中的很多重大时刻都是和家中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能够成为加拿大在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就是因为70年代初中国急于和西方建立联系，而且加拿大有它的特殊性。
So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why Canada was positioned to be one of the first Western countries to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One was we had a trade with China of wheat.
黄明真认为，首先我们和中国一直有贸易，就是小麦。草原省份的小麦，加拿大曾经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出售了小麦给中国。
The second reason, there was a friendship already established because this Canadian doctor, Norman Bethune,
黄明真提到的第二点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就是加拿大人，毛泽东甚至还专门著文纪念白求恩。还有一个因素，加拿大不是什么超级大国，也从来没有殖民过中国，或许因此他没有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那样视为帝国主义。
Pierre Trudeau was very smart, very educated and independent mindedAnd it was a very daring move because, of course, the U.S. was not anywhere nea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So it was a very
最后就是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就是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他曾经在60年代前往中国旅行，亲身体验中国的状况，并出版过一本书《两个红色中国的天真汉》。黄明真的评价是，皮埃尔·特鲁多是个非常聪明、有智慧，而且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当时美国尚未有迹象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是非常勇敢而且大胆的行动。黄明真开玩笑说，皮埃尔·特鲁多的背包客经历直接影响到了我的人生， 使我有机会前往中国旅行，在那里学习，了解中国，成为记者，然后报道中国的事件，告诉加拿大人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始终觉得领导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给很多人的人生带来重大的改变。黄明珍在完成了中文学习之后回到了蒙特利尔，直到1974年他得到了另一次机会，成为公派交流的留学生，再次前往中国，并且进入了北京大学的历史系。在北大，他的同学多半是当地人，仅有两三个国际学生。黄明珍觉得非常的孤单，但是他也依然是在努力融入当时的氛围，参加政治学习，参与自我批评，参加开门办学。他的母亲有时候会给他寄英文的杂志，但通常要几个月之后才能收到，还要先经过审查，被认为敏感的文章首先会被撕掉。
And I would be like, what kind of education is this? And I learned how to knit while I was in class because it's so boring. And the funny thing was, all my classmates knew how to knit because everybody would make their maoku, you know, for the winter.
正值文革的后期，他在大学里其实很难学到任何东西。他说，上课的时候，教授们异常担心说错了话会受到批判，只能照本宣科。黄明珍表示，学校生活非常的可笑滑稽，我于是开始和大家一样学习针织。上课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织毛裤。如果我遇到了麻烦，随便递给身边哪个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会帮我。
In the middle of our schooling, they said, 开门办学. And my classmates were all 工农兵学员. And so suddenly we had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to farm.
Mm-hmm.
We went to,
采访中，尽管经过了几十年，黄明珍依然记得当时的很多中文的词汇。这些词汇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可能陌生了。比如开门办学、工农兵学员、盖宿舍、学习种植、出猪圈，还曾在工厂做过工人。这些经历对黄明珍都是新鲜、好奇又觉得可笑的。而在那个时候，他并未意料到他会见证中国当代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1976年毛泽东去世。
That was my experience, and I loved China. I loved being there. And then suddenly in 1976,In the middle of my education at Beijing 大学, Chairman Mao died. September 9th, I guess, was the day he died.
黄明珍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日子。他说，我还记得是9月9号，我的朋友们都倒在床上，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And then suddenly, all the people I knew started telling me what they really thought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at they didn't like it, that they weren't free to speak, that the whole policy was ridiculous.
但是没有多久，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告诉我实话，说他们如何不喜欢文化大革命，政策是如何的可笑，他们希望改变。黄明珍突然意识到，他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四年的时间，但是却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所有人都在对他撒谎。而他也逐渐开始意识到中国是平等社会主义天堂只是个假象。但也正是因为历史这个大转变，黄明珍决定留下来。我希望在中国生活更长一段时间来了解这个地方。当时毕业后的黄明珍原本是需要离开中国的，不过那时候她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人，因为逃避越战兵役而来到加拿大，之后又前往中国。在那段日子里，黄明珍曾经为北京电台的国际部做过编辑，也为刚刚在北京建立的记者站《纽约时报》工作过。黄明珍之后回到了北美，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新闻学的硕士。他为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社撰写经济类型的文章。不过，他当时最希望的，他的理想就是可以作为某个媒体的驻华记者重回中国。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派他前往北京。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目睹了中国的另外一件重大事件，那就是天安门民主运动。
It's very odd that I was there, and you know, reporters normally don't witness events firsthand. They normally just have to run there afterwards and try to find witnesses and interview them. So it was very unusual to be a participa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also to witness Tiananmen Square.
他说，很多西方的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赶往北京，寻找有第一手资料的人，而我却正在那里，我就是现场目击人，是见证人。黄明珍后来把这段历史写进了他的纪实作品《神州院》，并且深受评论界的赞赏。他试图梳理当时发生抗议和民众不满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的不满反而加重了。
I think the most significant was the violence when the army opened fire on the
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以中国政府出动坦克镇压结束，这让黄明珍深受震动。他说，那是中国的重要转折点。在毛时代，对民众的控制也是很强，非常血腥，打击异己，有人被囚禁、被杀，有人自杀。但是大规模的屠杀普通抗议民众，使用军事手段，在首都街头，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
It really defined the regime, and I think they had no more, they had no more credibility. And you know, it's called Tianming, right? 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y had lost.That was the moment I think they lost the mandate of heaven.
我认为天安门事件定义了中国共产党，使他们失去了信誉，也失去了天命，也就是说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
And I think the turning point was Tiananmen. If you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there was a choice. China had a choice during the protests. Would they liberalize or would they crack down? And, Zhao Ziyang the premier at the time, wanted to liberalize. He felt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listen.
黄明珍的总结是，天安门事件是历史转折事件，目前的状况依然是受到天安门事件的影响。那时，共产党面临选择，是让人讲话，给民众更多自由，还是镇压抗议？当时，赵紫阳的这一派主张给民众自由，而当时的超级领导人邓小平主张镇压。他的不希望乱的主张最终占了上风。
And so that's why you cannot understand Xi Jinping unless you go back to 1989, and you can't understand 1989 unless you go back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如果你现在想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你需要回头看六四镇压这段历史；而想了解1989年的镇压，你要回去看看文革的历史。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有联系的。和76年毛泽东去世时候的感受一样，天安门事件之后，黄明珍觉得不能离开，他希望留下来继续观察中国。那时候的新闻真是太多了。但是自从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两三年，黄明珍表示，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有天安门事件的影子，比如意见人士、人权、劳改农场等等。大约用了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开始逐渐摆脱天安门事件对他写作的直接的影响。黄明珍作为驻华记者在北京住了六年，这当中令黄明珍惊讶的还有就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他在70年代末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需要粮票、布票、肉票，买不到鸡肉，普通家庭没有冰箱。但是到了80年代末，人们开始穿起了色彩鲜艳的服装，食品、商品开始丰富。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出租车，从面包车到真正的出租车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做出了改变。黄明珍形容中国民众吃苦耐劳、聪明，永远在努力的工作，这些是加拿大人远远比不上的。
For us in Canada, looking at China now, it's very disappointing. And of course, you know, China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superpower. They're already so dominant.And they're behaving like a superpower. So when they arrested the two Canadians,
黄明珍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的30年经济发展是罕见的，许多人摆脱了贫穷，两国之间的交流也让很多移民来到了加拿大，这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在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而中国随后逮捕了两名麦克之后，中国的表现就像一个超级大国。他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不按照任何规则出牌。相比来说，加拿大真的只是个小国。但是就这样抓捕了两名加拿大人，这是霸凌，是令人愤怒的。
So, I think the moral impact of the, that the West used to have over China by criticizing China.
Hmm.
I think all of that is wrong.
加拿大以前曾经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力，西方的道德批评，也就是对中国人权的批评，现在没什么影响了。
And so this is their turning point. That was the debut to the world stage. And since those 12 years since 2008,
黄明珍表示，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还是很在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的。那是中国进入国际舞台的处女秀。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他们显示出已经不在乎西方的说法了。
I used to think that if Canada engaged with China, China would become more liberal and freer. And I thought if Chinese middle class strengthened, China would get democracy. And I didn't anticipate that in the middle of all thi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would actually become more dictatorial.
黄明珍还表示，我曾经相信加拿大和中国更多的合作会让中国更自由。我也曾经以为，如果中产阶级扩大，会给中国带来民主。但是我没有预料到，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更加走向集权，更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黄明珍在采访中表示，70年代他是真心的热爱中国，我爱中国，我喜欢待在那里。
I think that right now it's not safe for Canadians to go to China, unless you're going as part of some powerful organization. If you're sent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hat's good. A major company or a university, that's good. But if you're going on your own,
但是在我们采访的结尾处，我问他，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他却说，我建议大家现在不要前往中国，除非你是跟着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因为中国现在变得有点可怕。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加广中文台家中建交5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采访是我们的第五位嘉宾，就是加拿大的作家记者黄明珍。好，下个星期一会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六部分。祝您周末愉快，下周一再会。